萨，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三法印的第二条，诸法无我。什么是诸法无我呢？我们先解释诸法。法在这个字啊，在佛教的经论里边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那在这里呢，法还是指一切存在的事物现象的意思，但是呢，它比刚刚的诸行范围更大一点。刚刚的诸行只是指的有为法，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诸法，除了有为法之外，还包括无为法。无为法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对不对？但是在诸法无我这个法印里边的这个诸法，它所指的有为法，有为法当然包括一切存在的事物，一切存在的现象，但是佛教真正特别要关心而作为修行的重点的，其实是要集中到我们的这个身心性命来。所以这里诸法无我的诸法所说的有为法，特别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身心性命，我们这个生命体来说。那无为法呢，特别指的是说有一些宗教家思想家，他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这个身心组合的这个生命体之外，还有超出我们这个生命体之外而永恒存在的一种灵魂。这个灵魂它不是因缘所生的，它是属于无为法，了解这样的哈。所以这个无为法在诸法无我这一个法印里边，它特别指的是指我们一般观念中的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这个灵魂跟我们现前拥有的这个身心这个生命体是不同的。我们这个身心刚刚讲诸行无常，我们已经知道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身心不管是在里面或在外面，总而言之有一个灵体啊，不管把这个灵体叫做什么，它就是永恒不变的，它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叫做无为法，对不对？好，这个诸法无我的诸法包含了这两个部分啊。我们可见的所有因缘所生的一切，尤其是指的我们这个身心这个生命体，当前的这个生命体啊。无为法在佛教的经论里边，无论是佛教的思想家或是当时印度其他的思想家，他们对无为法有很多的分析，包括有一种说法是说太虚空，等于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的空间，他认为这是属于无为法的一类。但是宇宙的空间是不是属于无为法，那个我们现在不去深究啊。那我们现在真正诸法无我这一个法印真正关心的无为法，是那个超出我们这个身心当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或是灵体。有很多的宗教也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存在，那就叫做无为法。好，这就诸法所包含的内容。那诸法无我一定要仔细听哦，你不能听到刚刚那里就打瞌睡哦。然后为什么这里不可以打瞌睡？因为你如果打瞌睡，你回去就说佛教说有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对不对？结果你忘了后面还有两个字还没解释，是不是这样子？我还没解释完呢，我刚刚只解释了什么 诸法，对不对？我还没有讲无我嘞，所以还要继续听，所以要醒过来啊！哈，这平常可以打瞌睡，现在不可以打瞌睡啊！所以好，无我，那无我是什么意思？先解释我，啊，先了解我，再来，我了解的就知道无我嘛，不就是刚刚有为知道的就知道无为，对不对？好，那现在要讲。无我，先知道什么是有我。好，我的意思是说，有任何一种存在的事物或是现象，它具有三种特性，那就是有我。哪三种特性呢？第一，本来如此；第二，自己如此；第三，永远如此。三种特性：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这三个特性可以各用两个字来代表，本来如此叫做自由，自己有；自己如此叫做独立，自己如此啊，独立存在的；永远如此叫做恒存不变，永远如此就是永远都这样，就永远存在不变，恒存不变。好，所以叫自由、独立、恒存。如果任何一种存在的事物它具有这三种特性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有我的。佛法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有自性，有自性，有自己的实在性。好，这样的意思。好，就是自己的实在性。那佛法的专有名词叫做有自性。好，所以所谓的有自性，如果用在我们生命存在的事实的时候，就叫做有我。好，那有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存在的事实它必须具有三种特性。哪三种特性？本来如此，自己如此，永远如此。这样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好，这样就叫做有我，这样就叫做有自信。好，那如果把这个有我有自信再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活动经验里边来看的时候，那这种有我有自信它表现出什么特性呢？它表现出怎样？它表现出自由、自在、自主，可以主宰一切，这种特性。自由、自在、自主，自己做主，不但如此还可以主宰一切，不但自己可以做主还可以主宰一切，有这种特性在我们的生活这生命存在的活动过程里边，认为我们的生命有自主性，有独立性，甚至可以主宰一切内外境界，这个就叫做有我。好，那有我了解了，无我就容易了解了，对不对？否定我们的存在具有刚刚所说的那些特性叫做无我。好，就是认为我们的存在不具有什么，不具有自主性、独立性、恒存性。好，这叫无我。我们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生命经验。好，现在不必管佛经说什么，不必管老师说什么，我们自己观察自己。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一生活到现在的经验，我们是常住不变的吗？我们有独立自主性吗？好，仔细想想看。你说有耶，老师，我自己看题自己开耶，跟老师你赶快我蛮独立自主的啊，对不对？有的现在有的人是你一家之主，对不对？不管是你这个主是几个，你 一个或是多个，对不对？哦，全家上下由你发号施令，对不对？啊，这个算是有独立自主性吗？我们来看看。好，其实在真的从实际上来观察，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生命存在的事实，那个让我们不假思索 就认定是实有的这个生命体，其实是由种种生理、心理现象组合而成的，种种生理、心理的元素组合起来的，才成为这个我，不是这样吗？我们这个生命体其实是这样啊，仔细的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心理活动，有生理的现象，是这样组合成这个我们认为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实体的这个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存在跟环境息息相关，受着环境的影响的，是不是？哪是独立自主呢？啊，那所以其实我们的整个内外条件又不停在变化，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内在刚刚讲地水火风，我们的心理活动，刚刚7:20的时候的我们跟现在还一样吗？不一样，只因为有外在的因缘，对不对？有一个人在那里咕咕咕讲话，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耳朵在摄取这些声音，然后再听进来以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在那里连结，对不对？我们的心在变化，好，哪有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我们的心受到因缘条件的影响，对不对？今天在这里，我是一个因缘条件啊，我们环境是一个因缘条件啊，那你会在这里，我会在这里，我们又有很多的因缘条件促成刚刚大家听到了上一堂课的那些话，促成了我们心理的转变改变，对不对？我们的心哪有独立自主性？不是的，没有的，没有永恒不变性的。好，那既然我们的身心是受种种因缘条件的影响，那就代表着我们的身心其实没有办法自由自主，也没有办法主宰任何的事物，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都没办法主宰，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更不要讲外境了，外在的任何人事物，因为它也是因缘所生啊，怎么可能由你这一个单一的条件去改变它或是影响它呢？所以你想要主宰，你想要操控任何的事物，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呢，我们连自己的身心都主宰不了，这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身心是因缘所生，没有办法由我们自由自主掌控的，这个才是事实。因此佛法把这个不具有恒存不变性独立自主性的生命存在现象叫做无我。所以现在知道了吗？无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存在，没有我这个人，怎么可能？明明就在啊，对不对？真真实实的在啊。所以无我不是说没有我这个人，而是说我们的存在只是生理、心理乃至环境种种因缘条件的促成，并没有独立于身心之外的恒存不变的灵魂。我们生命存在既不具有独立恒存性，也没有自由自主的主宰一切的这种能力，也不具有自由自主的主宰一切的这种特性，这个叫做无我。好了，话讲到这里，也许大多数的人通过这理性的说明，大家蛮还可以同意说，嗯，这样的我果然没有，果然是无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无我的啦，哈！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总是不假思索的就认定我是独立的，我是恒存的，我是可以自由主宰一切的。你相不相信？你说不一定了，老师，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好不好？当然没有这样想过，因为刚刚那个是为了上课讲的。真的啊，这个刚刚的那几个名词是为了上课，所以为了说明理论，这样子整理嘛， 怎么可能有人一天在那里想说，哦，是独立的，我是恒存的，我是可以自由主宰一切的。问题是我们虽然没有这样想，我们比想更严重，我们是根本把它做出来。不信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有没有认为我是独立的。如果我们不是认为我是独立的，大家想想看，我们怎么敢随便破坏环境，我们怎么敢不重视环保的问题。正因为我认为我是独立的啊，跟环境没关系啊，所以可以随便糟蹋环境啊，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做出来的，我们没有想，正因为我们没想，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认为我是独立的，我们怎么敢任意伤害别人？你敢伤害他，就是认定他们跟我们没关系嘛，我可以独立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可以完全不相干嘛，对不对？所以嘿，我们是从这种行为浑然不会觉得我是因缘所生的，我根本就是认为我是独立的。那我们有没有认为我是永远存在的呢？好，有啦。如果我们不是认为我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怎么敢不珍惜现前的因缘？我们怎么敢等明天再说？我们怎么敢不及时道歉？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敢不当下珍惜所爱？对不对？正因为我们觉得还有的是时间，明天完了还有明天，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是认为我是恒存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身心之外恒生之劫又去幻想出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有那个灵魂才安心，对不对？死了还得烧纸钱跟洋房，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永恒不变？嘿，我们就不假思索啦，不自觉的，就是认定这个我是永恒不变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有没有那种自己觉得我是可以主宰控制一切的？好，其实如果不是我们认为我是可以住在主宰自由自主主宰控制一切的话，当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就开始浑然忘我膨胀自我，对不对？遇到顺境的时候大家越想就越得意，你看吧，就是我这么的能干，是不是这样子？要不是我，这一家怎么可以维持得这么好，对不对？事情顺利的时候马上膨胀自我，因为是我控制的。反过来遇到逆境的时候呢，痛苦不堪，为什么我控制不了？不是应该我可以控制吗？对不对？遇到老病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正因为觉得不是应该我可以控制的吗？老病死是苦没有问题，问题是我们会给他苦上加苦，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自觉的觉得应该我可以控制，应该在我的控制之下，但是他为什么不被我控制的呢？问题就来了。好，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我们是很难以无我的啦，但是为什么会如此难以无我呢？很简单，因为自我实存的感觉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再加上后天的熏染。因为我们世间的学问知识多半是从自我出发，是从希望要求情境能够在我的掌控之下来发展的，不是这样吗？几乎世间的学问是这样啊，无论经济学，无论是哪一门的学科，就是希望他透过这个知识这个技能可以掌控，让境界为我所掌控啊。科学的研究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到现在环境让我们的感觉还蛮舒服的，对不对？ 外面温度快要30度，那我们把这个环境控制下来，控制在让我们满意的程度，但是冷气的使用同时在破坏这个环境，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世间的知识，它基本上是从自我出发，要求控制情境，所以这是后天的熏染，这样的结果，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自我失存的感觉，再加上这后天的熏染，让我们自我中心的执着越来越坚固啊。所以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在我们任何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自我中心的执着在第一时间马上变成我们判断的标准。当这个境界变成，当这个境界符合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哎蛮好的。那如果这个境界不符合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生气排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追究为什么我生气，为什么我欢喜。原来我们心中有一把金刚宝尺，自我中心的执着是那个东西在帮助我们，在左右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生这样一路走来，就莫名其妙的随境苦乐，对不对？随顺境高兴，随逆境生气痛苦，莫名其妙。大家想想看，哪有自由，哪是在自足？所以佛法认为，这才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层的悲哀。好，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这种莫名其妙的随境苦乐，既不自由又不自在的生命生成悲哀呢？佛陀告诉我们说，唯有让符合生命真相的无我智慧取代自我中心的执着，才能解决问题，而且是从根本彻底解决问题，让符合生命真相的无我智慧取代自我中心的执着。所以正确认识缘起无我的生命真相，乃至如何让无我的智慧取代自我中心的执着，正是佛法教学的重心所在，也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哲学的主要特色。任何其他的宗教哲学，没有人提出无我的观念，所以这个诸法无我就成为验证是不是佛法的第二个标准。现在再介绍三法印吗？三个可以印证是不是佛法的标准，诸法无我是第二个验证是不是佛法的标准啊？因为其他的宗教哲学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念，要透过无我的深刻体证而消解生命中最深层的悲哀，这是只有佛教才提出来的。所以诸法无我是验证是不是佛法的第二个标准。